那个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看到这位弟兄哈，我好羡慕他，长得挺帅的，还留一个小胡子哈。特别领事的时候，那个好像很有把握，然后那个声音非常好哈，那个声音很厚，然后有一种那个唱了以后，那个下面的那个底好像很足哈，那个就唱主的歌哈。实在是你们当中有很多，哎呦，那位弟兄我本来要讲两句话的，已经下去了。实在是感好，谢谢你哈，感谢主在你们当中有那么多好的弟兄啊，可以带领我们的聚会。那我过去这几天也实在是觉得好舒服，好像回到家一样哈。就想到我自己在几年以前，其实已经几十年以前了。好像跟各位弟兄姐妹一样，我也曾经参加过退休会，曾经参加过特别的营会，然后在营会里面认识好朋友，那个一起享受主的话，然后享受这样的天气，各式各样好的食物。我们实在很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营会，实在是非常舒服。今天早上我想是有机会跟好有机会我们要来继续下去，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第三天我们要一起继续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我用的题目是能回家真好，是配合我们这次的主题那个归家。感谢主，能回家真好。我在20多年以前就提了两个那个行李，那个手提箱，然后到美国去。我第一天晚上跟各位弟兄姐妹讲了我那个回家的感觉。一年以后我坐飞机，然后还没有到家，然后只是飞在那个机场的上面，然后看到下面绿油油的地，然后那个下面有白白的房子，我感觉我回到家了，回家真好。可是以后我就在美国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我结婚了，我有了两个孩子在美国，后来我有机会，有的时候就回台湾，有的时候回国，有到不同的地方。那每一次出去久了以后，每一次出去每一天哈，我都要有可能的话，我都要跟我娘打电话。那尤其现在上网很方便哈，在网上。电脑一接哈，一拨就电话就回去了。可是这几天我那个感觉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哈，好像失落了什么东西，因为这几天我不能打电话了，没有网啊。每一次回到那个房间里面以后，很习惯就把电脑打开，然后就把我要打电话的那个拿出来哈，然后一想，哎呦，对呀，在这里没有网哎，然后每一次我就很高兴，就时候到了，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然后心里面就有那种感觉要回家了，那个心好像乌龟的心一样，乌龟的心像什么？哦，龟心，谢谢，龟心似箭哈，就要回家了。我再过几天。我要回去了。不过实在是很怀念，很想念，也会很想念这边许多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要看的一段很长的故事哈，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讲到耶稣他有一次走路，然后经过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没有办法一次就把这整段圣经读完，那我们就分开来一段一段的读，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故事的经过的情形，然后看看这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那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其实我是想要读了差不多大半章。那但是我们先开始，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九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来念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仔细看。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世袭比约翰还多，这里讲的约翰是不是他的门徒，是有另外一个人，当时叫做世袭约翰，是特别为耶稣预备他的工作，替耶稣铺路的。他特别他的工作就是替人世袭，其实不是耶稣亲自世袭，乃是他的门徒世袭。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的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并没有来往。这个故事读到这里哈，我们觉得很自然哈。这什么事情呢？那个耶稣听到有人传说说他抢了那个世袭约翰的风头，因为世袭约翰是世袭，可能是这样啊。那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晓得。所以耶稣就名声越来越大。耶稣他自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所以他就不想好像把事情越惹越大，所以他就离开什么地方呢？离开犹太，要到一个地方，到加利利去。然后他说要经过撒玛利亚。我等一下给你们看那个图，那个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的相对位置。然后呢，他就经过那里，就走，从犹太到撒玛利亚其实挺远的一段路。然后有一天就到了中午，走，就走得又饿又累，那特别是又渴，所以到了一个井边，似乎他走不下去了。然后呢，他就坐在井旁。那特别讲，那个时候约有午正，那午正那个太阳，大太阳在那边晒。然后耶稣就走到那里，就停下来了。然后在那里呢，你知道，人渴的时候看到那个井就想干什么？想喝水嘛，对不对？那平常在井里面要在井边要喝水的话，有一件事情啊，是你要有打水的工具。那如果你没有打水的工具怎么办？你只好等人了嘛，好，等人来打水。好，那耶稣就在那边，那就坐在那个井边，在那个正午的时候坐在井边等人打水。不久，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跑来打水。然后他要喝水嘛，耶稣要喝水，就问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可不可以请你给我水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你怎么跟我来要水？”这个故事我们看起来哦，好，就是一个耶稣下面要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开场白，叙述一下他整个的背景。可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读这段经文呢，很自然、很流畅，好，就很流利就读过去了。但是如果是一个犹太人读这段经文的话，或者是当时那个犹太人哈，一看说：“哇，耶稣啊，你在干什么？耶稣你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们看了不觉得怎么样啊？但是如果是当时一个犹太人看了以后，就觉得耶稣在这整件事情里面啊，做错了很多的事情。那耶稣在这整件事情里面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个，他说他要从犹太往加利利去，然后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有什么不对？那个。从犹太到加利利，然后经过撒玛利亚。我们看一个这个地图哈，犹太在哪里？那个犹太在这个地方。撒玛利亚在哪里？撒玛利亚在这个地方。那加利利在哪里？加利利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三个地区哈，在当时大概是三个省啊，三个地区。哎，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画的是黄色的，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地方很多犹太人住在这里。所以就很自然的，很多犹太人哈就要从犹太，然后一直到加利利去。那圣经上讲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对不对？我从这里走到加利利，我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哎，但是哈，当时的犹太人不是这样走的法。当时犹太人怎么走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条线，这里画的线是这样画哈？但是有另外一条线是这样画，很奇怪。那个这里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很有名哈，约旦河。 然后约旦河的北边是加利利海，约旦河的南边是死海，这里说是沿海啊，南边是死海。当时的犹太人如果要从犹太到加利利的话，他怎么走呢？他走的是这条路，他从耶路撒冷，这是犹太人的政治宗教中心，从耶路撒冷，他要这个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啊，那个是一个高地，然后他要往下走，往下走，你知道沿海啊，那个加利利那个约旦河下面是很低的，很低洼的地方，所以他要怎么走法？他要从耶路撒冷往下走，经过耶利哥，这个看得见看不见？可能看不见啊，不过没有关系。经过耶利哥，然后过了约旦河，从约旦河往北走，然后再走回约旦河，然后走到加利利去。那你说这是干什么？多此一举吗？哦，原来有历史因素。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为什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连他们的地啊，他都不愿意走过去。原来在早期的时候，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原来是弟兄，整个都是以色列人，这从北边到南边都是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分国家分裂了，然后北边的呢，他们就在撒玛利亚，然后他们的首都，这里是小字哈，叫撒玛利亚，他北边就在撒玛利亚。可是不久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撒玛利亚亡国了，北边北国亡国了。亡国以后亡于什么国家呢？亡于远方的，叫做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来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来了以后把撒玛利亚，把以色列人从原来的地方就移走，移到世界各个地方去。然后呢，他们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为了要控制这个地方，统治这个地方，他们就把世界其他的国家的人呢，就纷纷都移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人不是以色列人，那个血统不纯。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结果犹太人也亡国了。犹太人亡国，这次亡给另外一个国家，叫做巴比伦。亡给巴比伦了以后，巴比伦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把犹太人从犹太的耶路撒冷，从犹太地也移开了。但是他们做的事情是这样子，他们我不晓得是比较聪明好，还是比较不聪明，他们把这些整个的犹太人移开了以后，就通通带到了那个巴比伦去，然后所有的人就留在那边，所以他们的人并没有被打散。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居然神感动当时的国王，当时的是波斯，后来到了波斯，又感动当时的国王，就把这个犹太人让他们回国。回国以后呢，就所以因为整批的大批的犹太人，那一起被掳去，一起没有分开，就让他们回国，又回到这个犹太。然后回到犹太这个或者是犹大地以后呢，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在那边做什么？要在那边建圣殿，要在那边你们自己要安居乐业。好，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建圣殿，在那边安居乐业。当他们建圣殿安居乐业的时候，这个北边的撒玛利亚人看就不服气了，看起来就不顺眼了，所以他们就百般阻挠以色列人，他们对不起，犹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建圣殿。所以从那个这些历史的背景上面看，延续下来，第一个撒玛利亚人不再是纯种的以色列人，第二个曾经在历史上面阻碍他们建圣殿，跟他们产生了很多的矛盾，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关系就搞坏了。第一方面看不起他们，他们说你们是我们这个跟我们犹太人有相同的血统吗？不是，你们是混血的。然后他说，而且你们在历史上曾经对我不客气，所以虽然犹太人住在南边这里，住在北边这里，他们走路很辛苦的，他们必须要经过从耶路撒冷要下耶利哥，然后走这个低地啊，走约旦河上去，然后再好像在走山路，再走到加利利去。那每次要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同样要下去走低地，然后到了什么？到了。过了约旦河，然后再爬山，再到耶路撒冷去。好，这是犹太人平常所走的路，他们是不经过 撒玛利亚，不走这条路。所以当耶稣说他要走撒玛利亚的时候，那走走走走，门徒就说了，说夫子啊，你去哪里？耶稣说我要去加利利。然后再走再走，他们说夫子啊，你走错路了。为什么走错路了？我们不从那里走，我们是什么？是犹太人啊，犹太人要这里走，不是这里走啊，你这里走就走到什么撒玛利亚去了。耶稣说你跟我走。第一个错误，耶稣走撒玛利亚。然后第二个错误是耶稣走到了那个井啊，我们看这个井在哪里，这井他说在那个叙加，叙加在这个地方啊，过了这个边境一段时间以后就到了叙加。然后正好到了中午，太阳很大，天气很热，所以耶稣就在那边坐下来了。坐下来了，然后他说啊，他说我渴了，可是水就在这边，但是我没有打水的工具，我没有办法喝水。耶稣说那我就等一下吧。又犯了第二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或者是当时的在 当地的那些百姓啊，打水是在什么时候打水？打水是早上打水，或者是晚上打水，没有人在中午打水的。为什么没有人在中午打水呢？有几个原因嘛，很现实的。第一个，中午太热，打水太辛苦。第二个原因啊，不在中午打水啊，早上打水，或者是特别是傍晚打水啊，傍晚打水。为什么？因为打水的时候啊，他们附近很多的地方啊，不是到处都有井的，所以打水要到特别一个有井的地方去打水。那打水每到了黄昏的时候，天气也凉快了，一天做了很多事情也累了。然后打水的人是什么？都是一般都是女妇女，妇女就扛着那个水瓶，好带着水瓶，他们就来打水。那打水在井边打水哈，成为他们这一天交流的时间。这一家有什么新闻啊？那个村子里面有什么新的消息了？哪一家生了孩子了？哪一家又多了两只羊了？好，就在那个时候啊，他们那个时候没有QQ， 没有 Facebook， 那个打水哈、啊，就是他们的 Facebook。那个什么叫做 Facebook？ 他们就脸对脸的、啊，他们就来打水。那个是不是、啊、Facebook 不是有这个意思吗？你好像你可以看到人家一样，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打水。所以中午是没有人打水的了。那个门徒，我想又要说了。哎，夫子啊，拜托了，不要这样了。你要等到时候，什么时候？现在才午正，你大概还要再等四五个小时哈、啊，才会有人来打水。哎，耶稣说，不，这样啊，你们等不住没有关系，你们到旁边的那个城里面去买点东西吃，到旁边有人的地方。我实在是太渴了，我实在太累了，我也太饿了。待会儿你们买了东西回来，我在那边等一等。耶稣好像在这里经过这个犹太要从犹太到加利利必须经过耶路撒冷，好像耶稣有他的目的。然后到了这个井边，他就坐下来了，在这边好像有他的目的，好像在等人。可是一般人是不会来的，除非有临时的需要跑来打水啊，真的没水了。或者是有一种人会来打水，就是他不想跟别人在一起的。大家都上 QQ， 有没有有的时候你不上 QQ 的？有没有？有吧啊，我每天都上 QQ， 但有的时候我不上 QQ。 什么时候我不上 QQ 啊？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不上 QQ， 要不然通通是开着，对不对？不一定啊，有时候那个你的笔记本摆在床旁边了，想起来还要上去看一看。有的时候不上 QQ， 不上 Facebook 啊，因为心情不好，不想人来找你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啊，或者是你跟你男朋友发脾气了，你知道他会打电话来找你，就电话关机。那你知道他电话找不到你，他会上 Facebook。你就不上 Facebook， 你知道他还会上 QQ 找你，你就不上 QQ， 然后让他知道怎么样？我决定不理你了，让赵决定不理你了。不上 Facebook， 不上 QQ 是有原因的。如果有一个人不在傍晚打水，也是有原因的。 那耶稣就在那个地方，他知道有一个人要来，所以耶稣特地不走犹太人原来走的路，然后他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走到那个地方，他就留在那里，他等这个人来。等来了没有？等来了。当耶稣在那边等了不久以后，这个人就来了。这个人来了以后，耶稣想要认识他。那边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共同所需要的？就是水了。所以耶稣就问他，他说我渴了，但是这个地方啊，我没有办法，有水，可是我喝不到水，可不可以请你帮助我，给我一点水喝？结果居然啊，耶稣碰了一鼻子灰，这妇人看到耶稣问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这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居然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喝？第三个错误，原来犹太人是不理撒玛利亚妇人的，不理撒玛利亚人的，而且犹太人的男人是不理撒玛利亚妇人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阶级观念在那里，阶级观念在那里。犹太人，是不理撒玛利亚人的。然后在当时的那个阶级观念，男人是不理女人的，所以犹太的男人更不可以理撒玛利亚的女人。可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不知道啊，耶稣不但是一个犹太人，他还是犹太的夫子啊。你知道犹太的夫子啊，不但是不走这个不理这个女人啊，而且也不走撒玛利亚人的路啊。在犹太的地方碰见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啊，他是头会转过去的，他是跟他没有关系的，不理撒玛利亚人的。耶稣好不容易走到这里，等到他，然后这个女人居然说：“哎，你是什么人啊？你这个犹太人，居然来跟我这个撒玛利亚人来要水喝。”哇！耶稣碰了一鼻子灰。有没有人曾经让你的教授碰一鼻子灰的？有没有？曾经让你的老师碰一鼻子灰的？或者曾经顶过你爸爸、顶过你妈妈，让你爸爸妈妈这灰头土脸的？有哈，那个不敢顶老师，敢顶爸爸哈，不敢顶老师，敢顶妈妈。有没有人敢顶上帝的？有没有人说我敢顶上帝的？没有才怪呢！哪一个人这样好了？哪一个人没有顶过上帝的？我告诉你，我顶过上帝，还顶过很多次。有的时候，我们会顶上帝。但是居然这位神那么耐心跑来找他，原因是什么？原因因为回到我昨天，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这位上帝有孩子，然后他实在爱这个孩子，然后居然这个孩子离开他，离家出走，居然这个孩子，他让这个孩子不要犯的罪，他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然后那个孩子说我要吃，吃了以后的结果就产生了那个结果，就是那个孩子离开家。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当那个孩子吃了那个树以后，神开始做一件事情，就开始来寻找这个人。在我们昨天读到的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那段经文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神当然知道他在哪里，但是神为什么要问说你在哪里？当时问这个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好像从神的那个语气里面听到他呼唤的那个迫切， 然后从他的语气里面听到他的那个爱，他觉得他不能失去这个孩子。他人知道，他说我爱你，我还在找你。多少年过去了，他真的跑来找这些孩子，那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找他，而且一个一个的找。他今天，他那一天就从犹大，他一路走走走往北走，走到了那个井边，然后在那个井边坐下，然后等那个妇人来，他要找那个妇人，要回家。我是那个美国宣道会那个的一个牧师，我听到我们宣道会的区长啊，那个区长是负责那个密西根州，他讲一个故事。他讲在1973年的时候，有一个夏天，有一个主日的早上，有一个年轻人坐在一个酒店的前面，叫做肥猫酒店，然后那个酒店的名字叫肥猫酒店，然后等那个酒店开门。为什么等那个酒店开门呢？因为前一天晚上，星期六晚上，他喝得烂醉如泥，然后晚上也睡不好觉，早上起来星期天他发觉没有事情干，然后他就想到说我可以做什么，他说我可以再回到那个酒店去，所以他就拖着那个疲惫的身体到那个酒店，坐在那个酒店的门口，结果一看那个酒店没有开，他就等等酒店开。当他在等那个酒店开的时候，他就看到星期天早上很多的车子从他的前面开过去。那个星期天在美国那个街道平常都是很清静的，那有车子开过去，然后常常一车车子里面都是一车一车坐着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然后大家穿得很整齐，做什么啊？去教会，去做礼拜。然后在那个车子开到那个转角的地方，有一个教堂，有一个宣道会在那边。然后他说他就看到有一些人就开车过去，就瞄他两眼，但是没有人开过去的时候对着这个开车的人互相说，然后指着他说，哎，你看到那个年轻人没有，再过几年那个年轻人要做我们宣道会的牧师，而且再过几年他不但要做我们宣道会的牧师，他要做我们宣道会的区长。没有人会这样想，但是居然过了几天以后，他说没有想到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长老就跑来找他，然后就把福音传给他。结果在他听到福音以后，他发觉他是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接受耶稣，然后耶稣就在他身上做了很大的改变，以后他成为牧师，后来成为我们的区长，最近那个刚刚改选，他做这个见证，他说他最近被威斯康星区这个威斯康星区选为下一任的区长，8月份要调到威斯康星去做区长。他说那个酒店就将会在他区长办公室的同一个城里面。他说30多年他绕了一个大圈，上帝差遣了一个人把福音告诉他，所以他现在可以回去再去服侍那个地方的人，他去那个地方可以做区长。耶稣那天来找这个妇人，那妇人说你找我干什么，你是犹太人哎，你为什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喝？但是他不知道今天向他要水的不只是一个犹太人，不只是一个犹太人拉比夫子，而且是这位神要来找他，是位爱他的神。谁有需要，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第10节18节，我来读好了，那个请大家来听我念。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谁有需要？耶稣有没有需要？耶稣有需要。耶稣他说他渴了，他需要水。但是耶稣大概也饿了，需要食物。还有谁有需要？门徒有需要，所以他们去买食物去了。但是最有需要的大概是这个妇人。这个妇人的需要是什么？这个妇人有什么需要？这个妇人跑来打水，她需要什么？需要水嘛，对不对？她跟耶稣有一样的需要。但是妇人还有没有别的需要？那个从一个人外表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看到他的需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人的需要。有一个姐妹有一次跑到我来找我跟文良，然后跟我们哭，说我的丈夫跟我讲说他要跟我离婚了，我们就知道他需要他的丈夫，他不想离婚。有一次我们知道有一个女孩，她在一年里面交了大概5到6个男朋友，那你觉得她有没有需要？大概有需要。她的需要是什么？也许她有性的需要，没有人能够满足她。也许她想要报复过去曾经伤害过她的一个男朋友，或是同学。也许是她曾经历过她父母亲之间的问题，曾经是她的母亲用话伤害过她，或者是她有一个不忠实的父亲，或者她在家庭里面得不到那个爱的满足，她有需要，所以她就用这个方式来满足她的需要。这个妇人表面上有需要，她来打水，她需要喝水，但是大概她的心里面也有需要。她跑在中午的时候跑来打水，耶稣来要做一件事情，耶稣跟她要水，但是耶稣回过头来说，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是你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要在你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真的不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猜一猜哈，他的需要是什么。然后这个妇人就对耶稣说了，说先生啊，那么好，我每次跑那么远来打水，然后天气那么热，我跑来打水，那你说你有活水哈，好不好？你给我一个活水哈，买一个水龙头给我，然后装在墙上，叭一装哈，然后一开那个活水就出来，你给我这样一个水好不好？耶稣回答说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你做一件事情，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哇，这一听哈，这个妇人就傻了。哎，这妇人也很聪明，她说我没有丈夫啊。耶稣说你说的对，你没有丈夫，但是我告诉你，你有五个丈夫，你曾经有五个丈夫，而且现在你有的那个还不是你的丈夫。 你觉得他有什么需要？圣经上没有讲他有什么需要，但是我猜想他，我们可以猜一猜嘛，他有没有可能他需要爱呢？他有可能需要爱，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给他爱。他以为他可以用性去换取爱，或者他以为在这个性生活里面那样的暂时的那样的满。那样的快感就叫做爱，也许是别的，也许是她曾经嫁给一个丈夫，然后那个丈夫欺骗了她，让她失望，所以她觉得她也许可以去找另外一个人，于是她去找了第二个男人，然后第二个男人继续让她失望，她找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结果没有想到，他没有一个，他一个一个一个找下去，没有想到没有一个真正让他的满足。他找到一个，他失望，然后再找一个更失望。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别的理由，也许他虚荣，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所以他需要钱。那他就想到他可以找到某一个人，可以给他钱。你觉得他的需要是什么？我不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但是我们也许可以猜，像这样的一个女人，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啊，她不太敢在下午去打水，因为到下午去打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有两种事情啊，第一个事情是什么？人家看到她不理她，然后冷言冷语哈。第二个事情哈，人家看到她会怎么样？会杀他，为什么？因为看到那个至少有六个人哈，说哇，我的敌人来了。你有没有需要？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后来我知道，因为我来过德国几次，就是在德国，如果我们要拿一个学位的话，必须要在10年以内完成，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有没有人在这里已经到了第8年还是第9年了？很多的考试还没有考完呢。你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在这里不太容易交到朋友。你有没有需要？你觉得你需要一个知心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女朋友曾经在国内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可是分开了以后，到了德国来过了一段时间，你们俩的感情淡了。你在这里真的需要有一个你能爱的一个女孩子，或者是一个男朋友，或者你需要一个家，或者你需要一个规律的生活。或者你知道你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你实在是想把那个不好的习惯戒掉，抽烟，或者喝酒，或者打牌，那每一次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舒服，或者有网瘾，你在上面你知道那个不好，但是你看到了你，可是你拿不掉，在好多年以前。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不是必须，我不是每一天，但有的时候我被那个网上的东西抓住，特别是网上有一些不好的图片，然后一些不好的东西，那我会被他抓住。我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而且我在教会里面有服侍。人家外面看我挺好的，可是我知道，就隔那么一段时间以后，我心里面就会被那个东西抓住。然后每一次被那个东西抓住，我看过了以后，我心里面很痛苦，但是我跑不出来，我心里面也有那个需要。然后我是基督徒了，所以我就为这个事情认罪，我说主啊，赦免我刚刚所做的那些事情，我做了不洁净得罪你的事情。 办法。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又会上去，因为类似的需要。或者你都很好，你说我就是一个好的年轻人，我立志向上，那我真的是一路过关斩将，我也没有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坏习惯，我也不像你张牧师那个样子，居然会被那些东西抓住。那我有奋斗的目标，我有理想，那我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一步一步往上走。我遇到过，我这一辈子遇到过那么两三位这样的人，我知道我在我们在座当中也有这样的人，是我很羡慕的。他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而且我一步一步按照我想做的在做。我这一辈子遇到过两三个，不多，我很羡慕他。但是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人的话，我问你，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愿不愿意有更高的理想？你不是为自己活。我知道你有一步一步的理想，你可以为那位爱你的主活，为上帝而活。在好多年以前，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有一个人名叫 Eric Little， 那他是在英国那个剑桥大学的高材生，那不但是功课好，而且他的运动很好，好到一个地步啊，他是那个奥运的一个名将，他跑短跑的，跑100公尺跑短跑的。然后有一年他们就送这个 Eric 去参加奥运，那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准备，他的目标就是在那年的奥运会里面他要拿一面短跑的金牌。就没有想到那个在那个奥运排奥运的时候，他们那个奥运短跑的那个项目是在星期天。Eric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Eric 是一个爱主的人，然后他已经决定了他一生要为主而活，来荣耀主的名。然后另外他一个所爱的东西是他的短跑。那他说他每一次当他在跑的时候，他就经历到一件事情，他经历到在跑的时候他为那个主在为主而活，好像神的力量就在他的身上帮助他在往前跑。就没有想到他的短跑被安排在星期天，他面临了一个抉择，他说我要去短跑还是我要为主而活，我去参加主日聚会。在跟 Eric 同时有另外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他的一生也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拿一面奥运金牌。他们两个人有不太一样的目的，这是他一生最高的理想，他要拿一面奥运的金牌。当那个奥运开始，很多人在那边等，在那边比赛，在那边追，要追到那个牌子。Eric 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跑是为主跑，所以我不跑也是为主不跑。所以在那个星期天的时候，他很坦然的就把他的那个短跑的项目他就放弃了，然后他就在那个教会里面聚会。那另外那位 Abraham， 那亚伯拉罕，在奥运里面他拼命跑，他得到了他这一生的目标，他达到了他的目标，他拿到了那一块金牌。但是那个亚伯拉罕拿到那块金牌以后，他突然发觉一件事情，他说我要做的事情我做到了，可是下面呢？ Eric 在那天聚会心里面很平安，然后聚会完了，他是一个短跑的健将，可是他的队里面就安排他，他说我们下一个比赛是400公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400公尺， 的一个中距离的跑步，他说你跑不好， Eric 跑不好，他说我跑。所以一个短跑，你知道短跑那个100米跟那个400米是很不一样的跑法。但是他说我这一辈子活着，我拿金牌我是为主活，说如果不拿金牌，我是为主不拿金牌。他就去跑了，结果在那个400米那个跑步的以后，当他在跑的时候，他就发觉上帝给他力量在里面，就居然400米跑完，他拿了什么？拿了金牌。可是 Eric 的一生没有这样结束， Eric 一生没有这样结束。后来他知道上帝对他的旨意是要他去中国传教传福音，以后他就放下他在英国，他是那么好的学生，那么好的运动员，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他就把他们放下来了，然后他就到中国去传福音。就没有想到很快的那日本人来了，然后日本人就把这些宣教士都关在集中营里面。然后他到了集中营里面，他不放弃啊，到了集中营里面，那个他做什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在潍坊，是不是？潍坊还是潍坊？在那个集中营，有没有从山东来的？啊，有几位？有没有从潍坊来的？没有哈，好像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个集中营里面。他到了那个集中营里面去，就看到很多的孩子在里面，特别是宣教士的孩子。他怎么样？他就把那个孩子集中起来啊，把那孩子集中起来，然后在里面上课。他说不要浪费时间在里面替他们上课。很多年以后他去世了，然后大概在30年以前左右， 我那个时候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教会就替他把他的故事拍成一个电影，叫做《烈火战车》。有没有人看过《烈火战车》？不多人哈，回去看一看，很老的电影。宣教士们哈，早期的宣教士们，他们都是不看电影的，因为觉得电影不好哈，那个不看电影的。结果《烈火战车》出来了以后，那个我认识的好多宣教士，在那时候在台湾我读大学，就成群结伴带着他们的弟兄姐妹去看电影。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就在哭啊，为什么哭啊？后来我知道了， 我跟着他们，我就问那个一个宣教士，我叫他 grandma， 说欧玛。然后他看电影，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的老师。为什么？当年他也关在那个集中营里面，然后当年这个 Eric 在里面教他，我不知道教什么，教数学，教什么东西。他说你看，这是我的老师。他一生有一个目标在那边走，为什么？因为上帝找到他，让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你有什么需要？也许你没有需要，但是你可以被上帝找到。我前几天过去这几天讲的一些故事，一些家庭的故事，一些遇到困难的故事，然后这几个人，他们的生命被翻转，他们的家庭被翻转，上帝在他们心里面的心愿，在他们心里面的那个目的，不只是让他们有一个好的家庭，上帝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他说你要为我而活，这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愿望。你需要什么？上帝不但要满足我们现在的需要，上帝要把一些更大的、更有意义、更荣耀的心意摆在我们身上。上帝自己来找我们，就好像耶稣那个时候去找这个妇人一样，上帝现在还在找我们，上帝也差遣人来找我们。有一对夫妇叫做 Ed 跟 Ruth， 他们的名字叫 Thompson， 他们是一对宣教士。那个这对宣教士在1949年的时候， 他被神感动到柬埔寨去宣教。柬埔寨知道这个国家，知道是在那个中南半岛，到柬埔寨去宣教。49年的时候去宣教，然后他们在那边做了一段时间，他们不太确定他们要向谁传福音，后来他们就过了差不多好多年的时间，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他们慢慢知道他们原来要到柬埔寨去，神特别把向柬埔寨有一个叫 Manang 的一个少数民族摆在他们的心里面。 Manang 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就开始向柬埔寨的这 Manang 的少数民族传福音。但是当他们在传福音开始好像有一点火效的时候，1965年，结果美国撤军。为什么？因为那个共产党跟那个这个美国人在打仗，在那边打仗，所以渐渐那个美国人挡不住了，在柬埔寨挡不住了，所以他们必须要撤军，他们就撤军了。那这对夫妇就说奇怪，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要做起来的工作，今天开始做的开始红火了，开始做的不错的，有人转信主了，结果美国人撤军，上帝就把他们撤回去了。他们就不甘心，他们就想说，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还可以继续向那这样的少数民族传福音。结果他们就发觉在越南有这样的少数民族，有越南有一批这样的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在1966年就隔一年的时候，他们就申请回到越南去继续在服侍越南的 Manang 少数民族。但是没有想到越南的情势不久就吃紧了，然后美国人他们又要在越南撤军。可是这一次这个汤森夫妇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不管你们美国人的军队怎么样，你们撤你们的，我们决定留在这里。所以他们为了临时如果说出事情能够躲一下的话，他们就在那个他们家的外面有一个垃圾坑，在那个越南人那个时候那个垃圾是这样的，他们在地上挖一个大坑，所以呢你把家里面的垃圾就丢到这坑里面去，满了以后怎么样，就把土把这个垃圾那个垃圾坑就填上填满，然后呢如果有地方的话你再挖一个垃圾坑，如果不行的话怎么样，就把这个垃圾坑里面的垃圾拿出来然后运到远方去，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把你的垃圾丢在垃圾坑里面。所以他们为了想说临时如果有轰炸啦可以避难啦怎么样，他们说我们就把那个垃圾坑拿出来用，所以他们把垃圾坑里面垃圾弄出来，然后那个垃圾坑是直上直下的，他们在垃圾坑旁边又挖了一个洞，挖到旁边去，所以他们就想就可以去躲轰炸。但是没有想到在1968年的1月31号的时候，那个共军越南的共军打进村子，然后当他们听到那个枪声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匆匆的就一起要躲藏到这个坑里面去。没有想到那个当先生跳进这个坑里面，那个 Ruth 他的太太在正在跳的时候，那个越南人就进了，然后就开枪，结果在 Ruth 就一边跳就一边摔，然后身上就中枪，就摔到那个坑里面去。然后不久越南人那个就过来了，那些军人就过来了，然后他们远远的看到曾经有一个人就进到那个坑里面去，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坑上，然后一看，哎，这里有一个坑，然后看那个坑的旁边还挖进去，所以有一个越南兵，那个越南士兵就拿出一颗手榴弹来，就一拔，然后就一手就丢进那个坑里面去，然后事情这个战争很快这场仗就打完了。那不久以后，那个美军又回来增援了，以后就回来，就很快这个增援以后回来，然后这群越南人就退掉了。然后一个美国的士兵就走过来，就看到上面这里有一个坑，然后有手榴弹炸过的痕迹，所以就进到那个坑里面去，然后居然看到有两个美国人在里面抱在一起，满身是血，然后死在里面。然后他就把这两个人搬出来，然后在搬的时候，在他们身上抱在一起的时候，从他们身上掉出一本圣经来， 那这个美国士兵他就把这本圣经拿起来，然后圣经里面 都被血浸透满了血，然后就把这本圣经拿回去。去年1911年的时候，哦对不对，2011年，哦对不起哈，1911年是对的，1911年是有一位宣教士翟辅明进到越南，开始向越南人传福音。所以2011年的时候啊，那个我看到了一个数字1911哈，2011年的时候是他们那个传福音越南福音进去100年，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开了一个那个很大，所有的基督徒集合在一起，然后开了一个大会。然后在大会里面，那越南其实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组成的，然后就每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就有报告，说福音怎么进到他们那边去，然后他们怎么样信主。结果到了蒙纳这个族报告的时候，他们就有人起来，他们说我们这个族现在在越南一共有25万人口，然后在这25万人的里面我们有4万个基督徒。然后庆祝大会结束了以后，就有一个弟兄，那宣道会我们的那个有一个副会长就跑去，这个故事是那个副会长告诉我们的，他就跑去问这个 Manam 的这代表，他说你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25万人里面有4万个基督徒，你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信福音？他说告诉你有几个原因，他说有西方人愿意学语言，学我们的语言，然后成为我们的样子，还住在我们当中向我们传福音。他说这是第一个原因。他说第二个原因是在战争最危险的时候，居然有一对宣教士夫妇，别人都走了，他们不撤退，后来死在我们这当中，为我们付了生命代价，要来传这个福音。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如果有人愿意付这样的代价来向我们传福音，花那么多的功夫向我们来传福音的话，他说我们至少我们也要听一听这个福音是什么。但是当我们去听这个福音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了这真的是一个好的福音，这是一个上帝来找我们，派了这些人来找我们的一个福音。那这个故事不久就传出去了，然后那个几十年以前，40多年以前50年以前的那个士兵保留着那本圣经一直在家里面，后来他间接的听说了这个故事，就在几个月以前他写了一个 email 给那个宣道会的总会，他说我在什么什么时候，在1968年的时候曾经经过一个村庄，然后在那里面发现了一本圣经，然后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他说这本圣经是属于你们的宣教士的，我好不好，我把这本圣经再还给你们。所以那个宣道会就再把这本圣经拿回去。这对夫妇汤森夫妇，他们受神的呼召，因为他们知道有一群人有需要，所以他们就到那群人里面去，用他们的生命去告诉这群人说耶稣爱你。他们之所以可以讲得出耶稣爱你，而且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用生命来告诉这群人说耶稣爱你的原因，是因为曾经有一位耶稣，他真的爱我们这群人，他真的曾经来到世界上，他花了许多的功夫，他在那个地上走路，然后从一个人所别人所不愿意走的那条路走到了一个井边，然后去等一个妇人，然后不怕别人怎么误会他，不怕这个妇人怎么误会他，然后跟他讲，他说你渴了吗？ 我有活水可以给你满足。这个妇人可以得到真正满足。下面我们把这段圣经继续读下去。那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对不对？那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但是你过去曾经有个丈夫，而且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那接着耶稣就对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有错，你没有丈夫，但是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接着就说，这个话题不是很愉快，对不对？这个妇人接着就把话题转。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他听到了耶稣讲的这个话，然后看到耶稣曾经把他过去的事情讲出来，然后把他的这个问题也回答出来。那妇人就说我知道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就是基督，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妇人得了满足没有？妇人好像得了满足，到了一个地步啊，那个圣经上有些东西很有意思，他就用一些那个很简短好像隐藏的一些字，好把一些内容表达出来。那个最后讲说，妇人就把那个水罐都丢了，然后跑回城里面去，而且跟城里面的人讲，现在还不怕不要脸了，跟城里面的人讲说，这个人把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讲出来了，他以前连那些人都不要见的，但是现在跑去讲说你们来看，他把我过去一切所做的事情都讲给我，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所以好像看到他心里面得到满足。他是怎么得到满足的？这段圣经没有讲。也许是当耶稣在跟他讲话的时候，耶稣给他的一种那种平安祥和的感觉，让他觉得很满足。或者也许是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当他在跟耶稣讲话的时候，那个就从耶稣的身上出来，然后他就感觉出来。但是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再仔细来看一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妇人不要在下午来打水了，因为他知道在下午的那个环境里面是不受欢迎的环境，他可能没有朋友在那个地方。下午打水的是一些女人，那些女人看到他是不喜欢他的，是厌弃他的。他也可以认识一些别的人，但是他知道他所认识的人不是要他的身体，就是看不起他，就是嫉妒他，或是敌对他。但是他来到这里，他经历到一件他所过去好像没有经历到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来到这里，并没有要他的身体，并不是不知道他过去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但是并没有看不起他。 而且接纳他。到了一个地步，他怀疑，说你是不是那个弥赛亚？那耶稣居然跟他讲，说跟你说话的就是那位弥赛亚。然后他还不太相信，他半信半疑，他看到这个人，然后他去跟他挑战。他说：“你们犹太人说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说敬拜的地方是在这个山上。”结果发觉，这个犹太人不但不恼怒，反而慢慢的跟他解释。然后他在这个犹太人的身上，他感觉到尊重，感觉到接纳，感觉到一种超越的爱，他是在别的地方，在别的人身上所找不到的。当他跟他约谈，他就经历到有一件事情，他就好像经历到，好像他父亲在跟他讲话，而且不只是那个父亲在跟他讲话，他经历到他过去所没有经历到的，好像这位神，但是是又那么慈爱，又那么完全接纳。当他跟他谈什么叫做敬拜的时候，他说到底是在这个地方还是在那个地方？那居然这位他所认为的弥赛亚，这位他所等的那位，告诉他说敬拜不是在这个地方，也不是在那个地方。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乃是在你有那样的心，在心灵跟诚实里面。什么叫做心灵跟诚实？是从你的最心里面的最深处，而你可以诚诚实实用你自己那真实的自我来面对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当他讲说你可以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这位上帝的时候，这个妇人她突然觉得，好像我在这个人的面前，我不需要有什么隐藏，我可以很真实的把我自己来告诉他，因为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不但什么都知道，而且我在他里面经历到他接纳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他来找我，他告诉我他可以给我那个水喝，而且不但是接纳我这样一个人。当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觉得好舒服，我觉得没有跟别的男人在一起，那个好像我可以经历到他的那个目的性，我也没有像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心里面感受到他的那个妒忌，或者是那个仇视的眼光。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我好自由，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用把我的心敞开，我可以用心跟他对话，而且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诚诚实实的面对他。难道这就是他所说的敬拜吗？其实那样的敬拜可以不在我认为的山上，其实那样的敬拜可以不在你说的那个耶路撒冷，但是在那样的敬拜里面，在那样的关系里面，我可以用我的心完全打开，然后可以诚诚实实的面对。但是不只是这样，耶稣在那个敬拜里面，他说还有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不知道敬拜，我们知道敬拜，因为在那个敬拜里面还有一件事情，他说救恩是从我们出来的，是从我们出来的。在那个敬拜里面还有一个要素，就是救恩。人不可能在那个公义的神的面前有那样的自然，那样完全被接纳的感觉，因为人是罪人，用我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自己都看不过去，更何况在那位公义神的面前。人不可能在那位创造宇宙的主，那位完全圣洁神的面前不感觉到没有一点的不自然，而不感觉到他可以完全的把它敞开，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人可以那个样子？因为有救恩。耶稣没有继续跟他讲下去，但是耶稣知道一件事情，你在我这边可以经历到完全的接纳，因为再过不久以后，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以后，我要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我们跟神可以沟通、可以交流、可以回家的那条路。而那条路的是怎么铺成的？那条路是因为耶稣曾经走过一条路，那条路血路。所以在一段时间以后，耶稣被抓，然后被抓到当时的大祭司的前面，然后人家问他说你是谁，耶稣不回答，人家再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不是，这是耶稣在大祭司面前的回答，唯一最清楚的回答。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作为神的儿子来找这个女儿，这个女人，因为她不久以后，她在大祭司的面前证明说她是神的儿子。然后不只是这样，连夜过完了当天晚上，连夜到了清早的时候，她送到另外一个人那里去，叫做比拉多。然后比拉多审问她说：“我找不出你有什么罪来，但是为什么你的百姓犹太人把你送到这里来？”他们说你是王，有人说你是王，请问你是王不是？圣经上讲说耶稣其他的话耶稣都不回答，但耶稣在那边讲，他说我是，而且我是为此而生，我是为此而来到这个世界，意思是我要来到这个世界做王，但是我不只是犹太人的王，我是整个世界的王，我不只是整个世界的王，他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王。虽然比拉多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因着犹太人的要求，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让耶稣钉十字架。可是钉十字架以前，他想讨犹太人的喜欢，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让耶稣受鞭打。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是在罗马统治底下，那罗马人对犹太人是毫不留情的，那个鞭打是可以把人打死的，因为那个鞭子是皮的鞭子，然后在那个鞭子上面有铁钉，有那个铁片，所以打下去那个可以很重的力量可以打下去。但是不只是为什么要很重的力量可以打在人身上，因为那个鞭子，那个皮的鞭子到了最后有那个铁的倒钩在那个鞭子上面，所以当那个鞭子打下去的时候，那个上面的铁片铁钉可以增加它的重量，可以很重的打在一个人身上，然后那个钩子就可以勾到人的肉里面，然后当鞭子拿起来的时候，那个肉就被勾出来。然后耶稣被打了，然后后来耶稣又被抓起来，然后送去钉十字架。那天耶稣就走过那条血路，真是血路，因为耶稣被打以后血就从身上流下来，然后就被送到一个地方叫做独楼地哥哥他，因为那个地方为什么叫独楼地，因为死了太多的人了，犹太人许多的犹太人就在那边被处死，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处死的地方。然后在那里，他们就用三颗钉子钉在耶稣的手上，两个手上还有脚上，然后耶稣就被高举起来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什么可以向那个妇人说我是弥赛亚，然后为什么可以让那个妇人经历到那个完全的接纳，让那个妇人觉得她的心可以被向这个人打开，她 他可以觉得他可以诚诚实实地面对这个人，因为不久以后耶稣基督自己诚诚实实地面对他的死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大概是身体太虚弱了，从五正圣经上讲，从五正到申初，五正是中午十二点，申初大概是三点的时候，然后耶稣就死了。那天是逾越节，而且是周六星期六，所以死人是不可以留在十字架上面的，死人必须要拿下来，因为那天是特别的日子，是洁净的日子。 那怎么样让人死得快一点，因为有的时候还没有办法死嘛。那耶稣旁边还钉了两个强盗，就怎么样可以让人死得快一点，很有意思。他们看到那两个强盗没有死，那个兵丁看到没有死，要他们死得快一点，所以就把他们的腿打断。为什么把腿打断以后人会死得快一点呢？吊已经在上面吊了多少个小时了？哦，原来有那个十字架的死法是这个样子。十字架的死法不是因为钉在那个上面，血流死的。那犹太人被钉在上面，罗马人对犹太人是不讲情面，是很残忍的。他们以钉人、虐待人为乐的。所以他们钉的时候是很有技巧的，故意不钉到你血管上面去的。所以你那个，如果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又没有钉过血管的话，你是血不会流那么快的。但是人在上面钉了一段时间，不久以后你的那个身上的肌肉会被拉坏，会被拉断，会被拉死。所以人钉在上面以后你就不能呼吸。为什么？因为人呼吸是靠胸肌，然后靠横膈肌，胸肌扩张，然后横膈肌往下，人就可以吸气，然后胸肌收起来，横膈肌上来，人就吐气，对不对？当钉在十字架上钉久了以后，这个肌肉都被拉断了，肌肉被拉死了，然后人没有办法呼吸了。可是人有那个求生的本能跟意志，所以人当他要呼吸的时候怎么呼吸啊？他用手撑着那个钉子，用脚撑着那个钉子把自己撑起来，然后把胸肌撑开，然后一口气可以进去，撑不了多久他就下去了。所以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就靠着这样把自己勉强的用那一个钉子撑起来，然后吸一口气，然后再下去。那你想想看，当一个人的腿骨被打断的时候，他还有机会在呼吸啊。当耶稣钉在那个十字架上的时候，左边右边有两个强盗，然后那个强盗笑他说，一边的强盗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不是耶稣吗？你救了别人，你也来救我吧。那另外一个强盗说你受这样的刑罚是应该的，但是这个人没有犯什么罪。然后转头向耶稣说求你在德国降临的时候来纪念我。那耶稣跟他讲说，不需要等到我德国降临，今天的夜里我们两个要在一起，要在乐园里面。最后耶稣死了，在耶稣临死的时候，他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面，他说成了。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在十字架上为这个妇人开了一条路，这条路是跟神可以和好的路。因着他可以跟神和好，这个妇人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可以真实的面对这位上帝。因着他跟神有这样和好的关系，他的生命可以被改变，他可以回去面对他的朋友。 耶稣来寻找他，找他回家，他被找到，他回家了。有一个年轻人在我们那边，他来查经班来教会一段时间，但是他一直没有信主。有一天他的室友是一个基督徒，跟他讲，他说，说你愿不愿意信主，他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圣经我还没有读过一遍，因为很多基督徒讲的东西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的室友不放弃，他说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已经懂了，你也知道你不可能对这位神有完全的了解。然后这个室友向他挑战，他说好不好，你敢不敢今天跟我一起来祷告。室友跟他挑战，他想我不能在室友面前认输啊。他说好，他说怕什么，我跟你祷告。然后这个人跟我讲他的经历，他说好奇怪，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刚来美国，对不起，他来美国大概一年，他说我来美国没有多久，他说室友像我这样挑战，他说我就跟室友一起祷告。然后他说好奇怪，当我低下头来我要祷告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天父啊，他说我就祷告不下去了。这一个大男生，然后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室友说你敢不敢祷告，他说我敢祷告，他说没有想到那一天的祷告，他是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就改变了我的一生。然后他说我当时的感觉好像我回家了，他说到美国这段时间，他说我一直没有回家的感觉，当时感觉好像回家了。20年以后，有一天他跟我一起到上海去看我们一个弟兄的父亲。我们为什么去看那个弟兄的父亲？因为那个弟兄想出来全职成为传道人，可是他的父亲跟他说我不信，他说我不愿意成为全职的传道人。所以那个弟兄就跟神祷告说，如果我的父亲让我信主，我就出来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但是经过一年多以后，他跟我讲，他牧师啊，我要放弃了，因为我爸不可能信主，我决定这条路走不通，我要放弃了。所以心里面很难过，然后我就跟这个弟兄，我们一起去看他爸爸到上海，正好我们有机会到上海去看他爸爸。那天的情形我还记得是很难看的一个场面。我们到了他家，我们就坐在那个桌子上面，我记得他的爸爸坐这边，他的妈妈坐这边，我们那个弟兄坐这边，我坐这边。然后他的爸爸看到我，他说哎，你是我儿子的牧师？我说是的。他欢迎你来我们家，请坐。我们坐下了以后，然后他的爸爸开始就骂我，开始骂我的弟兄。他说我的儿子到你那边去，现在老婆也不娶了，家也不要了，他要去传福音。然后他讲的是上海话，还好啊，我只听懂了几句啊。他也知道骂我也不太好意思，然后呢，然后这个我们也听不懂，所以他就开始转过去骂他妈妈。为什么？因为他妈妈是信主的，他妈妈从小带他去教会。那虽然他小的时候没有信主，但是他到了美国去以后信主，信主以后就爱主，他就要全时间奉献，他就开始骂他妈妈。然后你知道骂了多久？骂了一个早上，我们10点钟去的，骂到什么？骂到11点多钟，将近12点要吃饭，他妈妈就坐在那边挨骂，然后就在哭。他爸那天就两个人，一个人讲话，一个人哭。那我们坐在那边，我第一次碰到这样情况，我不知道做什么。我们就在那这个70几岁的长辈，就骂了一个早上，骂到将近12点。然后他妈妈说要去做饭，去做饭。然后我们就没有什么话聊天。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爸爸居然看圣经， 他爸爸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为什么看圣经？因为他的儿子跟他爸爸没有话讲。所以他儿子离开家的时候就丢了一本圣经给他爸爸，他说，爸爸，这是我的信仰在这里，丢给他爸爸。他爸爸不服气，他说为什么这本圣经让他的儿子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他爸爸开始看圣经，他爸爸居然看圣经，后来我看到原来很认真的一个。然后他爸爸就没有话讲，他爸爸说，哎，他说我有一点圣经问题，哦，可不可以问你？他说你是牧师吗？哇，这个气氛就改过来了，感谢主，是圣灵在那工作。然后他妈妈就出来说，我们吃饭。然后我说好，我们先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来回答圣经问题。好，我们就吃饭，吃完饭以后就回答圣经问题。那个吃饭的那个气氛好一点了，但是也不怎么样。然后吃完饭以后我说，哎，那个伯伯，我们你刚才说了你有圣经问题，我现在我们来，我替你回答圣经问题，但是好不好，你给我20分钟，我把这个圣经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大纲给你讲一遍，然后你这样也许有一些问题你就可以解决了。那这个伯伯就说，好，我给你20分钟。如果有人给我20分钟说可以叫我讲圣经的话，你知道我会讲什么？我就传福音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花了20分钟时间给他传福音。传完福音以后，这个弟兄就做见证，他就讲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他说被人家挑战，然后他就祷告，说祷告了一句话以后就祷告不出来，然后他就哭了。就哭完了以后，他的感觉，他觉得要回家了。然后他讲完了以后，就回来问那个伯伯，我说伯伯啊，我说我们能讲的我已经讲完了，我说你儿子信的就是这一位，你怎么样？然后这位伯伯就不讲话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他说原来你们是回家了，也许我的时候也到了，我该回家了。然后那天那位伯伯就在那里，我们为他做决志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来找那个妇人，耶稣今天也来找我们。那个妇人有需要，我不管那个妇人有什么需要，但是耶稣满足了他的需要。他在他最深的需要里面遇见这位上帝，他可以真实的向他敞开，他可以没有拦阻的来敬拜这位神。那上帝在他身上也有一个心愿，他不只是满足他当时的需要，也许是爱的需要，也许是被人排斥的需要，也许不晓得什么需要。耶稣满足了他当时的需要，但是耶稣还做了别的事情。耶稣对他有极大的盼望，让他以后的人生有更丰富的意义。你有没有需要？我告诉你，耶稣今天要满足你的需要，耶稣今天可以满足你的需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那么多年以前你满足了这个妇人的需要，你来找他，所以他回家。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向你祷告，求你来找到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回家，你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来称你为父亲，我们可以赤裸裸的来面对你，我们也可以诚诚实实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如果你觉得你今天要回家，你觉得耶稣今天来找你，你愿意被他找到，我想请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告诉你，用你的右手跟耶稣讲，说我要回家，我要被你找到。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耶稣基督自己用他生命的代价来走这条路，来找那个妇人，也同样来找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第二次你可以举你的右手，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你回应他，你说我要回家，看见了请放下。最后一次，第三次，耶稣说我给你那个生命的意义， 如果你愿意经历到那个生命的意义，你觉得我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实在是没有意思，他要给你那样的满足。如果你愿意回家，你经历那样的满足，请你举起右手，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请放下。我也要向基督徒讲一句话，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自己走过他所走的那条路，所以可以帮助别人回家。那我刚才也讲过，曾经有一个长老，他去帮助那个醉鬼回家，所以那个醉鬼现在居然是宣道会那个区会的区长。神也曾经差遣那个汤普森夫妇到越南去，我不想当时带了几个人信主，可是因为他们愿意去把他们的生命摆在那边，愿意去学那些人的样式，愿意去说那些人的话，在这个25万个人的这个小的这个组里面，居然有4万个基督徒。如果神呼召你，你愿不愿意向神回应，说你把你的生命那个最重要的意义告诉我，我就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不管你带我到哪里去。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祷告，看见了请放下。小心，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呼召。我曾经举过手，那我现在站在这里，但是我告诉你，我一点不后悔，而且我很喜乐。我觉得我每天侍奉这个全宇宙最大的主宰是我的喜乐。如果你愿意向神呼召，不论你带我到哪里去，你给我看见那个生命的意义，我愿意走上去。愿意的话请举手。第二次，谢谢，请放下。没有第三次了，我们一起祷告。第一批举手的，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耶稣曾经为你死，他来找你，你愿意被他找到，你愿意回家的，请你跟我做如下的祷告。我讲一句，请你跟我讲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讲一句，请你讲一句。我谢谢你爱我，你来到世界上为我死，赦免我的罪，所以我可以回家。我现在接受你的救恩，赦免我的罪，求你也来做我生命的主，给我那个人生的意义，让我满足，给我新的生活跟生命，让我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下面要做第二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我要请范大圣长老来为我们刚才第二次举手，就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在神的手里面，那不论神带我们到哪里去，我愿意被他来引领的这批弟兄姐妹。
亲爱的父神，你看到了摆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他愿意摆上要终身的来服侍你，主你看得很清楚，因为你看到人的心。我们就把这些弟兄姐妹们恭敬地仰望在恩主面前，求主你就是让他的目标越来越清楚，能够被装备来一辈子服侍你。家庭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 有勇气，有力量，有明确的目标来服侍你。谢谢你是我们的主，因为是你不但是赐生命的主，你更是能够掌管我们一生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自己一直的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